第六章，问题的核心，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至十五节。由于出自提摩太前书的这部分经文在许多方面都是问题的核心，并且几乎每一个词都确实很有争议，因此我将系统地梳理这处经文，逐节做出阐述。语境，一些人认为提摩太身处以弗所这一点相当重要。一些学者认为以弗所是激进女权主义的温床，而对女神亚迪米的典型崇拜则代表着渗透在一世纪整个以弗所的女权主义原则，以此为所认识到的背景。他们又论到提摩太前书一章中的情况是独特的，而保罗的命令仅限于直接相关的文化中极端女权主义的泛滥。这种重构方式的问题在于，它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虚构。以弗所是一座相当典型的希腊罗马城市，其政治文化以及宗教元素并无异乎寻常之处。和其他古代城市一样，以弗所的地方官员都是男性，以弗所的民间团体也同样有男性支配。不出意料，宗教氛围是多神崇拜的，全城的庙宇和神殿充斥着无数的男女神祗。即便在希腊城市中女祭司很常见，但在以弗所绝大多数神祗都是由男祭司来供奉的。以弗所的确是一座以女神亚迪米著称的城市，而女性也无疑和男性一同参与崇拜仪式。但《使徒行传》十九章中对以弗所亚迪米女神的描述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内容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提摩太所在聚会的周围有一种原始女权主义社会风气。事实上，路加提到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是男性，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银匠迪米丢是男性，他称呼众人为他们。亚细亚的几位首领都是男性，城里的书记也是男性。圣经对以弗所的描述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不同于男性在整个古代世界是各宗教的中心，亚迪米神庙的资源和宗教活动不是由男性来主管的。以弗所根本不是一个崇尚激进女权主义的地方，城中特权阶层的女性以谦逊和忠于丈夫而受称赞。女性在以弗所扮演的角色有好有坏，和女性在其他古代城市中扮演的各种角色并无不同，妻子、母亲、务农的、料理家务的、妓女、占卜者。这并不意味着以弗所对女性尤为苛刻，这只是说就性别角色而言，一世纪的以弗所无任何显著之处。此外，无论以弗所怎么样，我们都不应当认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的聚焦点仅限于以弗所。他写这封书信是为了让提摩太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每一篇写下的文字当然都要以其接收者为条件，然而当保罗谈论那些特定的问题时，正如他在所有其他书信中那样，他从未暗示过他阐述的原则都有文化上的限制。相反，正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表明的，保罗是在更宽泛地涉及信徒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保罗借着男性的一段话开始了对敬拜的教导：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男人要举起自己的手来祷告，但这里的重点不是姿势。圣经中的祷告有时是站立的，有时是跪下的，有时是侧卧的，姿势不是要点，敬虔才是。男人以圣洁的手祷告，无愤怒无争论，保罗的教导是向内发展的，从祷告的外表过渡到祷告的态度。最后，保罗转移了焦点，开始对女性说话，他命令女性着装要得体，然后又补充了三个澄清的子句：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牌衣裳为装饰，
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提摩太前书二章九到十节。首先，女人在着装时要廉耻自守， 应当得体正派，切勿轻佻。其次，女性不应以编发、黄金或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些东西是在炫耀财富，也是在关注外在美，而非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再次，女性要以善行为装饰，和谈论男性时一样，保罗的教导是向内发展的，从外表过渡到态度。他主要关注的是女性要以符合福音的方式来装饰自己。有人用提摩太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这两节经文来否定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其余部分中对女性的命令。如果编发与文化有关，那么我们可推断对女性的其他命令也必然与文化有关。但编发之类的禁令绝不是保罗的要点所在，而只是在澄清女性要如何着装得体。保罗关注的是内在的成熟和随之而来的外在得体。编发、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本身不是邪恶的，天国里满是黄金和珠宝，而旧约中祭司的服饰也是贵重华丽的，这些东西的问题在于人滥用它们。彼得前书三章三至四节这段类似的经文证实了这一点。这里对女性的命令是，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彼得其实并没有谴责某种装饰，而是谴责装饰行为本身。但显然，女性去教会时并不是非得穿什么样的衣服，这并非彼得想要谈论的得体关键所在。穿什么并不是根本的问题，即使彼得确实是从穿什么开始谈起这个问题的。当穿衣或是佩戴珠宝、黄金和编头发变得轻佻和浮华时，就有问题了。彼得的关注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的关注一样，女性要尽力使自己内在美丽而非外在美丽。保罗又继续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保罗命令女性学道，这是在说一件反文化的事情。犹太教的一些派别认为，女性学习圣经是完全罪恶的，保罗却不这么认为。他希望女性学习圣经，只要她们沉静且顺服地学。沉静或闭口不言，并不意味着身份的降卑，她们都是学习者的优秀品质。正如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一和十四章中看到的，闭口不言并非一条涵盖群体敬拜中所有要素的绝对命令。在这处经文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中，闭口不言都是指教会的教导事工。在群体敬拜中，女性不能教导，只能沉静地学道。一味的顺服说明了为何女性要沉静，她们要操练顺服的品性，妻子对丈夫尤其需要如此。简而言之，沉静学道的女性是在欣然接受自己顺服的角色，并尊重神对男女二性的设计。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十一和十二节构成了一个单独的单元，其中心思想女性应闭口不言贯穿了整个单元。这样一来，沉静和顺服的命令开始了十一节，而闭口不言结束了十二节，中间部分则解释了女性沉静和一味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女性不应当教导，遵守沉静的命令，也不应当辖管男性，遵守一味顺服的命令。我不许。一些人认为，由于这里的动词允许是现在时态，因此我们应当理解成保罗是在说，我现在不允许女性教导。言下之意是，但我可以允许女性在别的时候教导。但这种对语法的理解并不合理。如果现在时态的动词只在被写下的时候管用，那么新约的大部分对我们而言就都毫无意义了。单单在教牧书信中，就有111个像12节中允许这样的现在时动词。如果这些动词仅针对保罗当时的受众，那么神就不再愿意万人得救，敬虔的奥秘也不再伟大，敬虔加上知足也不再是大力。女人讲道教导。一些人认为， 保罗只是在命令女性要避免教导错谬，但做其他类型的教导是被允许的。这种推理听上去貌似可言，但却是无效的。首先，这节经文完全没有谈到教导错谬，或是认定女性没文化，他只是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此外，如果保罗昼夜都在以弗所人当中长达三年之久，以弗所的女性怎么可能都没有文化呢？其次，保罗并未像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和六章三节中那样用到表示错误教导的那个词，他用的是讲道教导，只有在提多书一章一节中，根据那里的语境，讲道教导这个词必然表示错误的教导，而在其他教牧书信中，这个词都是在积极的意义上被使用的，表示教导福音的真理或使徒的信息。在此，保罗怎么会只禁止女性，但不禁止男性的错误教导呢？尤其是教牧书信中指名道姓提到的假师傅都是男性，
如菲吉禄、黑摩奇尼、徐米乃、菲里图、迪马、铜匠亚历山大。
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对男性行使权柄。针对权柄这个词的意思有大量的争论，一些学者提出权柄这个词应当被译成擅权，这个意思是出自 KGV 英文译本篡夺权柄。如果这个词的意思是擅权或篡权，那么保罗可能就不是禁止女性拥有权柄，而只是禁止女性以不恰当的方式获得权柄，这将大大改变文本的意思。更有可能的译法就是权柄，基于下列理由，这是最好的译法。首先，考虑到保罗是在写信给男性，而我们已知的假教师都是男性，如果保罗只禁止女性擅权而不禁止男性，这是很奇怪的。其次，教导和权柄在这节经文中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以至于要么二者都表肯定，要么都表否定。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这句话的句法结构是
一，一个否定的谓语动词，
加二，不定式，加三，不或者不，加不定式，加四，但是，再加不定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这种结构出现在新约时，或是当缺少了动词不定式的类似结构出现在新约的其他部分时，当中的两种活动和概念要么都是肯定的，要么都是否定的。因此，保罗要么是在禁止女性错误的教导和擅权，要么是在禁止女性教导和辖管男人，情况应该是后者。因为一，讲道教导这个词在教牧书信中几乎都是正面积极的用法。二，讲道教导后面没有接宾语，比如错误或虚假。三，如果保罗只是在禁止错误的教导或擅权，那么解释该命令有哪些原因的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至十四节也就多余了。再次，当权柄这个词在新约之外的地方被用到时，并没有擅权或篡夺权柄的意思，它的意思可以是统治、控制、独立的活动或负责任，但并没有擅权或篡夺权柄这种负面的意思。这个词有多种用法，但都包含一个统一的概念，即中性或正面意义上的权柄。最后，我们最好将不许教导和不许辖管男人视为对女性沉静学道而不教导和一味的顺服而不辖管男人的解释。因此，十二节可以被总结为，神想要女性在教会中沉静和顺服，这意味着女性不应当公开做男人的教师，也不应该辖管男人。这里谈到的命令有两条，而不是一条。也就是说，保罗并非只是在反对有权柄的教导。无论在哪里，没有权柄的教导恐怕都不被允许吧。他禁止女性在教会中做两件不同但又彼此相关的事，教导男人和辖管男人。
保罗先是陈述了原则，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并进一步解释了该原则。
我不许女人讲道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男人，然后提出了两个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因为 GAR 提示我们，
保罗此时是在阐述他在十一和十二节中的理由。在新约中，因为这个词最常见的用法是表原因或理由。这个词在教牧书信中被用了三十三次，其中三十次都是在表原因。尽管如此，一些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十三节中因为的这个词的用法是说明而非表原因。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解是保罗是在说明他的原则而非给出原则的原因。公正地说，在语法上，保罗在十三节中确有可能用因为只是为了说明，但保罗是在宣布一条命令，以否定的方式提出我不许。这一事实让这种用法变得相当不可能。保罗在自己的书信中有九次都跟在因为这个词后面提出了一个起始的命令，而每一次因为这个词都表原因。在教牧书信中有21次保罗都跟在因为这个词的后面宣布了一个命令或提出了一个命令式的观点，比如我不许。每一次因为这个词都必然表原因，因此在十三节我们最好也认为因为这个词是在表示这个词通常的意思，是在引出保罗对十一和十二节做解释的原因。理由一，创造的秩序。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女性之所以不能教导或拥有权柄，第一个理由是基于创造的秩序，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一些人反对说，那动物呢？动物先与亚当被造，他们为什么没有优先性呢？但这种反对忽视了保罗的要点。保罗并不是在做出一项适用于整个创造秩序的明确声明，他的想法完全符合旧约中投生的这种观念。家中投生的儿子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利，因为他是家中的第一个儿子，并没有涉及到家中有没有动物出生。秩序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亚当的职责是命名、驯养和保护，而夏娃的职责是养儿育女、帮助和支持。理由二，夏娃被引诱。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保罗可能是在做一项有关女性本性的声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引诱。这种理解并不是说女性不如男性，或不能像男性那样敬虔。事实上，按照这种解释，女性和男性有着不同的倾向，导致他们容易受到不同的试探。男性普遍更加好斗和独断，总的来说，可能尤其容易陷入严苛待人和分党的试探。女性普遍更加感性，对他人的感受更加敏感，总的来说，可能尤其容易陷入在教义上被引诱的试探。如果夏娃被引诱证明了女性的本性，那么保罗禁止女性教导或拥有权柄，是因为在其他方面胜过男性的女性，总的来说更容易默许教义上的偏离。但十四节还有另一种理解，保罗可能是在说明当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被颠倒时会发生什么。亚当本应当作为头，负责进行有爱的领导和带领，但他放弃了自己的角色，而夏娃的领导则影响了他去作恶。由于这种角色的颠倒，罪进入了世界。在这种理解中，保罗是在指明两个有罪之人之间的区别。亚当公开地犯了罪，但夏娃是受了引诱。在突出这种区别时，保罗的论证可能是基于神对男性和女性的设计，而这种设计在堕落中被可悲地摒弃了。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十四节，显然保罗都并没有将一世纪的文化作为女性闭口不言和顺服的依据。事实上，他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认为教会中男女角色不同的根本原因要追溯到创世纪。保罗不许女性教导或辖管男性，是因为这样违背了神在创造秩序中最初的性别设计。神创造男性为领袖，创造女性为帮助者。 接受神的设计。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这些难懂的经文通常有两种解释。一些人认为十五节是在指玛利亚，通过童贞女生子，弥赛亚降临在世上，随后女性和男性都得救了。这种解释是有可能的。保罗既然已提到了创世纪开头的几章，可能在这里也想到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节经文预言了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若这样的话，生产一词前面的定冠词就得到了强调。希腊文原文中有这个定冠词，但绝大多数英文译本中没有。女性不是通过生产而得救，而是通过那一次生产，就是耶稣的降生。还有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我认为是更好的一种解释。如果我们将新约中的得救理解为并非必然指称义，就能更好地明白这节经文了。绝大多数人一读到得救，就会想到将生命献给基督并蒙拯救。但在新约中，得救涉及的范围要宽得多，涵盖了基督徒的整个一生，而非只是归信和悔改那个单独决定性的时刻。也有新约经文教导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得享神的恩惠，而是要竭力做到基督徒式的顺服。当保罗说女人要通过生产得救时，想到的正是得救的这个意思。生产是女性证明自己顺服神所赐身份的一种方式，敬虔的女性不会抛弃一些秩序和礼仪，而是会通过合适的着装、沉静的学道、生产以及长存爱心、信心、圣洁来接受自己真正的女性本色。可以理解的是，一些女性因为身体原因或独身的缘故不会生儿育女，但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生产就是女性接受并顺服神所设计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某些应用，现在我们要注意到潜在的原则。在这八节颇具争议的经文中，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五节，我们看到男性本色和女性本色在教会中是如何运作的。在家中，丈夫应当爱妻子，不可苦待妻子。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在教会中，男人也应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妻子在家中应顺服自己的丈夫，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在神的家中，女人应沉静学道，全然顺服，不应教导或辖管男人，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事实上，女性若接受神的设计，装扮得体并行为得当，就将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正如神在他们心里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并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